请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他，我们就像那时候的小孩子一样，把你所给我们的五饼二鱼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拨开祷告出现，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父啊，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在这里伟大为尊为最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聚会敬拜神。今天我按照当初原弟兄交给我们的，叫我用三次把雅各书讲完。我尊重这个安排，所以在这当中雅各书有很多的教训教导是需要我们做的。三次，每一次就只能讲一部分啊，所以我在这就是把我在神面前得到的五饼二鱼交在神自己手里，求神拨开，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来分粮给我们，我们大家到神面前，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受益的教训。雅各书的写的人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和那个他是跟那个启示录前的那个犹大叔是兄弟俩，都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新约当中有至少有提到有五位名字叫雅各的，其他四位都可以说是否定掉的，唯有这一位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写了这本雅各书。因为在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彼得雅各约翰，雅各约翰是兄弟两个，那个约翰是在 AD 44年的时候就已经殉道了，被希律王斩头的，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和十二章第一节上都讲清楚了，所以不可能是那个使徒雅各，所以这个雅各肯定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写的，圣灵感动他。很奇妙，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就雅各并没有相信，当耶稣受难复活向他显现以后他相信了。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位雅各在当时来说他做了长老，并且在加拉太书当中保罗书信当中介绍我们这位雅各已经是教会的柱石啊，柱石顶梁天柱一样的柱石。按照一般的计算，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是在 AD 45年到50年之间，而马可福音是在 AD 60年左右写的，以后马太和路加在参考了马可福音以后再写的马太和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写得更晚，所以按照时间来算，这位雅各写的雅各书是在整个新约当中是第一卷，第一卷，所以在他写的当中有很多受犹太教影响的一些因素在其当中，而且他引用了很多耶稣 经在世的时候用过的话，比如说登山宝训上头的话，在雅各书当中用了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太可能全部一节一节讲下去，我们只能把当中的一些作为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跟大家一道来学习。从雅各书的第一节雅各书的第一节上头有一句话，就是说他写给谁啊？他是写给分住在十二个支派里的人，说明这个时候大概是刚刚斯蒂凡殉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受到大逼迫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逃离了耶路撒冷，去分住在十二个支派逃出去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写的当然是很多是鼓励他们的话，他们是在受着逼迫。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第一次这个礼拜我们就讲这一个题目，那就是在百般试炼中要大喜乐。这两个好像从人的概念来说很难拉在一起，也很难靠我们做得到，要在百般试炼中还要大喜乐，靠我们确实不可能，做不到。我记得以前听到一位弟兄他讲Why me，就说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出这句话来说，哎，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对不对？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表示出的一个想法，哎呀，苦难为什么临到我。但是现在雅各却教导我们要在百般试炼中非但要喜乐，还要大喜乐，那是简直是不可能，是靠我们是不可能。所以雅各书接下来他就念了我们可以一道来念一念，好吧？雅各书第一章从第二节第二节第一章马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不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撤之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重要，要在百般试炼中能有大喜乐，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认识属灵的事情。我们认识到这个百般的试炼是出于神的手的话，情况就两样了。所以在这我们试试看来分辨一下，一个是试炼，一般的英文翻译成 trial， 相当于磨练啊，磨练啊，还有一个是 temptation， 那是试探，那是两样的。所以试炼是出于神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来源不同，一个是出于神的，还有一个它的目的不同。 啊，试炼是催神，他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使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以至于受益蒙福。就好像约翰福音当中讲，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很奇妙的说，凡属耶稣的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剪掉。所以啊，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属耶稣的，但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些是属耶稣的，但是对结果子没有帮助。比如说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不能说他有犯罪，比如说我的个性很急，有的人个性很慢，性子急性子慢不能说他犯罪，但是假如这个个性急已经急到影响你的生活生命的见证的话，那就是不结果子的了，是吧？绊倒人的了，受使别人难过的了啊。有的人爱干净啊，已经爱洁到一种癖了，爱洁癖。我见过一个老人，他把那个一分钱、两分钱、五分钱、一毛钱、一块钱的那个框啊，摆在抽屉里，他落好的啊，一摞一摞落好的，他把它轻轻关起来。不能还倒掉啊！不能还倒掉，他还不相信，还要再拉开来再看一看，你就有没有倒掉？哎呀，你把那个力气都花在地上，就何苦啊？人不是受罪吗？爱罪已经到了骗了。那么这种都是，假如他跟一个人搭班啊，正好要住在一个房间同住啊，或者出去在做什么工啊，那麻烦了，他那旁边那个人麻烦了，是不是啊？啊，那双鞋子摆的正又不对，摆的前后又不对，摆惯了更不对了啊。所以说，那太伤害你了。当然呀，太计较啊，太计较。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 personality 并不是犯罪，但是不能过分。哇，凡属基督而又不结果子的，天父要剪掉，靠什么？磨练、试炼、熬炼，甚至。那么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试炼、磨练、熬炼是出于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好。既然那个枝子要剪掉，当然要痛苦吧，肯定要痛苦的。我信你为娼，我一向是这么过的啊！你现在要改变我的那个生活习惯，我就是跟你过不去，那就麻烦了。好，试探呢是出于魔鬼的，试探出于魔鬼的。那么试探出于魔鬼，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引诱控告，要我们犯罪离弃神，这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人信了耶稣以后还会犯罪的，这个犯罪雅各书下面讲得很清楚啊，他就说撒旦的引诱，单单引诱起不了作用，撒旦的引诱是外来的，人里边有什么？有私欲，里边有私欲，外边的撒旦的引诱跟里边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说你看撒旦的引诱要通过人里边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你看圣经上说撒旦有一种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下面一句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吞吃，那寻找什么？寻找你里边有私欲，那么外来的引诱 和你里边的私欲就结合，就生怀了胎，就生出罪，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撒旦的引诱一定存在的，那我怎么办？一个，不可以撒旦留地步，对不对？不让他进来和我里边的私欲成胎。那也就是一个英国人说的，我不可能让鸟儿不飞过我的头，但是我不可让鸟儿在我头上做窝，对不对？那就不给他做窝啊。所以说这当中我们看，一个是试炼，那是神来的；一个是试探，那是从撒旦来的。试探必须通过我里边的私欲怀胎生罪，进入死亡的结局。那么试炼呢，经过磨练以后，我们就能够成长，灵生命成长，得到一次蒙福，这是神的作为。并且要改变一个人，我举个例子，旧约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叫雅各，有没有啊？雅各生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光景吧，他是要先出来的，抢先出来啊，结果呢又射回去了，神还是让他的哥哥以扫先生出来，但是雅各抓住他的脚跟啊，他抢先出来。雅各这个人很鬼，生性在胎里头，在母亲腹胎里面就是这么鬼啊，要抢先。最后怎么样？他是欺兄骗父，有没有？用一碗红豆汤骗得一个长子的名分，有没有啊？简单说，然后用他妈妈给他做了一碗野味，骗得父亲的长子的祝福，有没有？好，所以说雅各从小他是欺兄骗父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神说，神喜爱雅各，神要造就他，改变他。哇，神对付雅各对付的厉害呀！你欺负你哥哥，然后神安排了一个叫什么名字啊？拉班，有没有？拉班就是他的母亲的哥哥啊。拉班，他到拉班家去，为利亚白白服侍他七年，又为拉结白白服侍他七年，加起来雅各在拉班家白白服侍了14年，没有工钱了，只管吃素，身份是女婿，对不对？但是放羊没有工资，到14年了，雅各想想，14年过下来的，我一点家当也没有，一点财产也没有，就跟拉班说话了，我要走了，我要为自己去挣一点我的家产去。拉班看到雅各在他家里，因为雅各在耶和华祝福雅各，也代表祝福拉班了，所以拉班不让他走。他说你不要走，你还在我这，我给你工钱，什么？白白服侍了14年，雅各在拉班家一共是20年，后边的6年是有工钱的，但是这样，羊啊，一年有2胎，春季一胎，秋季一胎。春季因为生下来的羊，马上夏季有好的草吃啊，所以长得好。秋季那一胎，那个羊进入冬季，吃的是除藏的那种干草啊，所以相对的说养的没有春季的好。那么一年就按照羊的收获配2次工价，那么6年要应该配12次了，对不对？ 一头一尾去掉。为什么？第一次定工价的时候没有什么改工价的，对不对？啊，最后一次雅各带着妻子儿女逃掉了，也没有改工价的机会。所以六年当中一共有十二次工价，去掉一头一尾就是十次工价。结果雅各最后离开拉班家，拉班带着人去追雅各的时候，雅各跟拉班说什么话啊？我二十年在你这里做，十四年是白白的做的，后头六年你十四改他的工价。注意啊，六年当中十四定工价，十四改工价。这个拉班欺负雅各欺负的够吧？好吧，就是神安排了一个拉班来改变雅各。在雅各的一生当中，根据圣经创世纪里面说的，是一共有七次神向雅各显现，为了是要造就他。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七次，每一次基本上都是在亚伯拉罕得胜以后向他显现的。但是雅各不同，雅各耶和华向他显现每一次都在他很落魄的时候。第一次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什么天太冷，对吧？有天梯，那个时候什么雅各除了拐杖，一个人过约旦河，要到他母舅家里面去。结果他是没有床睡，是拿石头当枕头睡的。在那个落魄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但是雅各怎么样？神跟他说：“我是你主你父的神。”我必不离弃你，无论你到哪里，我必不离弃你。神是真的恩待他。但是雅各回答神怎么说？哎呦，这是神的变化，这是不得了的地方啊！啊，但是下面怎么说？神他说，若是你注意啊，一个人跟神在讲make deal 的话，那你不要到教会来啊！神啊，你祝福我，我就相信你。哎呀，这个太可怜了啊，这个太可怜了啊。所以说雅各就说，假如你让我在路上有衣服穿有食物吃，我就向你献十分之一，我就拿你作为我的神。注意啊，多他在跟神做交易，假如你给我路上有衣服穿有食物吃，我就向你献十分之一。圣经上没有提到过雅各向神献过十分之一，你去查创世纪里面从来没有讲雅各向神献过十分之一。接下来他说，我必以神你作为我的神，就说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把神作为他的神。但是到什么时候？到雅各接下来在受了各种磨练以后，神改变他，最后147岁，他要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是拄着拐杖在床头敬拜神。他说什么？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也就是一生牧养我到如今的神。这他看见了，这位神是他一生都牧养他的那位神。这个过程当中不得了啊，经过多少大的过程。刚才我说的是他神差遣了拉班来欺压他，然后他用他母亲给他做的那个野味去骗得他父亲，那么神的安排他十个儿子骗雅各，拉班欺负他二十年，十个儿子骗了他22年。当时在十个兄弟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然后拿约瑟的一件彩衣，是他父亲雅各专门做给他的彩衣，抹一点血在上面，拿这件衣服交给雅各，你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们的儿子的？这样 他十个儿子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这些衣服给他。雅各就往这个圈套里跳进去，哎呀，我的宝贝儿子跟野兽撕裂了，痛苦啊，哭啊！所以啊，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17岁，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是30岁，十三年。做了宰相以后，第一个七年是丰收年，对不对？七年加13年，20年。七年丰收过了以后的第一年，灾荒了，饥荒了。雅各差遣10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约瑟假装不认得他们，而把西缅留下来当人质，给粮给你们。然后第二年饥荒，他们粮食吃完了，雅各再派他们来，这个时候来，他一定要带便雅悯去，雅各不肯。便雅悯是拉结生的，跟约瑟生的，约瑟他认为已经没有了，这个便雅悯他死也不肯放。但是犹大跟他的大儿子啊刘便一到了就保，我把便雅悯带去，把便雅悯带去，一定要带回来。结果约瑟设了一个计，把便雅悯也留下来做人质了。结果这个时候约瑟跟他们10个哥哥相认了，说我就是你们当初卖我到埃及去的那个约瑟。这个十个兄弟马上回到迦南，告诉雅各说，哎呀，你那个约瑟儿子现在在埃及做宰相呢。这样雅各说了一句话，什么圣经上告诉他的心里冰凉了，他根本不相信他10个儿子说的话，说明他10个儿子骗雅各骗了多少年，22年，对不对？22年。神造就一个人，改变一个人，花那么大的功夫。雅各改变了吧？雅各改变了，从第一次在伯特利向神许的愿，跟到147岁临终前，他是怎么样？这样，亚伯拉罕下埃及，神没有拦阻，让他到埃及犯了错以后自己回来，在原来的地方献做坛献祭认罪。以撒要下埃及，神拦阻的。所以你的雅各要下埃及的时候，雅各不敢呐，他祷告神来求神，我这个时候要下埃及，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因为下埃及受苦的啊，不能去。耶和华神对雅各怎么说？我和你同去，奇妙啊！雅各抓世界，神把他改变到他一举一动都要先问神。神的造就，神的磨练，是不是要人蒙福啊？雅各改变，名叫以色列，对不对？雅各后来改名字了，叫以色列了。啊，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从这当中得到很多的教训。百般试炼，怎么才能够认清楚啊？我们当中要有大喜了。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少有喜了，为什么？他跟另外一个人不同，我们下面讲啊。那就是说，雅各书教授告诉我们。啊，第五节，你们之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啊后赐予众人又不测之人的神，主必赐给他，赐给什么？属灵的智慧，来认识属灵的事情。我们记得很清楚啊，很清楚。也就是说，圣经上在哥林多书当中有啊，只有用属灵的人才能识别属灵的事情啊，不然的话你没办法知道。那么
你要把百般试炼要认清楚，就是出于神的手，你才能喜乐的出来，不然的话不可能。我在这里也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约瑟啊，那就是约瑟。在创世纪37章当中有啊，他10个兄弟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后来约瑟跟他兄弟怎么说？你们是把我卖到埃及，其实是什么？神差我到埃及。注意啊，一个被出卖，就那个卖被人卖掉了，一个是神差你，两样吧，两样吧。假如你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祝福的眼睛、属灵的眼睛看透了，那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的背后，是神差他到埃及去做宰相，你是不是会大喜乐？你去看啊，创世纪37章啊，37章那里头讲的清清楚楚。约瑟跟他们兄弟相认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是把我卖到埃及，其实是神差我，一个卖，一个神差，一个是被人卖。”是一个悲痛的事情，是百般的试炼，是从家里面的宠被父亲的爱的一个儿子的身份一下子迈过去了，变奴隶了，是个痛苦的事情。但是约瑟看见的是，是神差我到埃及去，两样吧，全部不同啊。那你就能够在百般试炼中能够有大喜乐了吧？你不然不可以。还有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啊，到那个还有一个是45节啊，讲那个卖和拆，一个50节，创世纪50章啊，对不对？一个45章，一个50章，50章当中他就讲了，你们原来是要害我。其实神是要保全，一个是害死，一个是保全他雅各的父亲家的一家人都能够得生，不同吧？全部不同了吧？所以说，你有属灵的智慧，就看清楚那百般试炼临到的时候。是出于神的手，是出于神的手。黑云密布，雷电闪烁，大雨倾盆的时候，你要看见乌云上面的太阳，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乌云上面肯定有太阳。所以我有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我不大愿意睡觉，我就好去看在云上面是什么味道，两样的，跟我们在下面看云，我们下面看是在太阳跟我们之间有一层云在那，我就看见的是云，啊，同样的，我们若是只看见苦难，只看见灾殃，看不见这些背后的神的作为。那是苦的，那是很苦的。当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的话，我们的眼睛就透过黑云看见上面的太阳，我们透过苦难看见背后有神的手的作为。我们在世界上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家庭当中有家庭的苦难。哎呀，这个不好多讲了啊！简单的讲一讲吧。一男一女，没有结婚以前很简单，朋友嘛。一结婚，我跟你说，至少有9个关系改变了。两个人变夫妻了，对不对？原来 儿子是父母的宝贝，女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对吧？现在一结婚，跟自己的父母变了吗？关系啊，变了，马上变了啊！对对方的父母变了吧？本来有他的父母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现在不对了，叫有一个硬落了，儿子硬落，儿子硬落了，是吧？那好了，马上就是你的关系改变了吧？对吧？跟男人女关系改变了，跟自己的父母关系改变了啊，跟对方的父母关系改变了，你的关系改变了吧？假如父母方面有兄弟姐妹的话，叔叔阿姨、舅舅、奶奶什么，那关系多了。假如自己再有兄弟的话，那就更多了。所以说，两个人一结婚，马上关系改变那么多，那么当中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是个问题啊，神都会接着这些关系来磨练我们的。处理的好，开开心心；处理的不好，哈哈哈哈，就是什么？怎么办？圣灵的眼光，求神。雅各是告诉我们，去求那好赐予人众人又不测之人的神。坦白说，在这个地上很少有。你要在社会上工作当中，老板对下级那个苛刻就不好谈了。没有白白得来的东西，你参加聚餐我要花钱买，对不对？要是在家里，即使人家送的，我也要礼尚往来吧，对不对？我穿一趟都要洗吧，你要花代价的，没有不花代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在这个社会当中做工作过的，你去看有没有像这里说的好赐予人的？没有，没有，只有神，他是好赐予我们。我们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哎呀，你不要斤斤计较这些事情嘛，叫我们不要斤斤计较。他在我头上是一两一钱的，他靠我，是不是啊？叫我们不要一斤一斤的计算。我跟一斤一斤计算是很大的了，对不对？他们在我头上看的时候是一两一钱都没给我看，有没有啊？哎呀，都在世界上，世界上完全 free 的有没有？没有的。我有一次是在医院里头，我隔壁床上是一个白人的外国人，那我们当中隔了一条帘子嘛，我就听见他在那个找我们那个床上都有那个电视嘛，啊，那个电视可以打电话，可以早上订中饭、早饭、中饭、晚饭都在那个电视上订啊，就这个，所以说那个电视机呢，他一直在找上头有那个风景，有很多电视节目可以不要钱的。他找了半天了，是自说自话找不到啊，他在抱怨。就忽然他就打铃叫了一个男护士进来一个黑人啊，一个是男护士吧，他就讲啊，我能够帮助你做什么？他说哎，你帮我找一找这里边电视上的有什么那个电视节目是 free charge 的。那个黑人笑，他就说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要钱的东西的，只有你打铃叫我进来不要钱的。我在旁边我又不敢笑，因为我刀口开刀嘛，又不好笑。但是我真想笑，又不敢笑，笑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们笑人家。其实这个黑人说这句话对不对？真的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付钱去的，你都要付代价的，唯有这里。像那后赐予众人又不测之人，哎呀，多少时候我们从地上得到一点点人家的知识啊，那老板就不谈了，他有志有权有钱，那就他训一顿啊，等等等等，这样不讲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种工作过的人都经历过啊，都经历过。所以说，雅各说，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是厚赐予人也不测之人的神。向神求属灵的智慧，怎么求啊？有属灵的智慧吗？当然要到神那里求。箴言里人有没有？敬畏耶和华
是什么？
是智慧的开端。
今晚呀，我们就来不及得了嘛，来不及得了，都在圣经上，都在圣经上。那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有吧？都有。
所以我们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灵嘛，所以敬畏他的必须有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我们必须要到属灵的神那里去求属灵的智慧，来识别这些属灵的事情。那么认识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能够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那是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在任何光景当中都得胜的一个人呢？因为他里边有神的灵，他身上有几件衣服啊，在家是穿的彩衣啊，是他父亲特别给他做的彩衣。彩衣到了埃及被卖为奴隶的时候，彩衣剥掉换奴隶的衣服了吧？两样了啊，两样了，换成奴隶的衣服了啊。然后呢，奴隶的衣服一会儿，神也不在，让他凡事亨通，做到管家了，奴隶做到管家了，然后又从管家做到总管家，不得了。波提法把全家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了，除他吃饭，他别的事都不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服装穿成总管家的服装以后，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受冤枉下在监牢里了。总管家的衣服换成什么？囚服了，对不对？注意啊，这个事情你仔细看，你仔细看你就知道，波提法相信不相信他的老婆对约瑟的控告？根本不相信。注意啊，约瑟这个时候什么身份呢？奴隶身份呢？在埃及的奴隶是去调戏波提法的妻子，你还有命啊？虽然没有杀，把他关在监里。当法老的两个大臣，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善长，犯了错误下到监狱的时候，波提法交给谁啊？还交给约瑟管的。你想想看，波提法是相信他老婆话还是相信约瑟？他是面子上过不去，把约瑟下到监狱的，他根本还是相信约瑟。哪有把法老两个大臣交在约瑟手里管？约瑟谁啊？约瑟是按什么罪名下监的？调戏他的妻子，哪有的？不杀人也有鬼啊！所以说，约瑟完全是受冤枉的。但是，约瑟在监狱的表现是什么？得到了一直的信任，把监狱所有事都交给约瑟管，你说这个奇怪吗？然后一下子，约瑟又变成埃及的宰相，换成紫色袍子了，是不是啊？约瑟身上几件衣服，那个衣服一会儿换上，一会儿换下，你看看约瑟，所有约瑟能够得胜，靠什么？就是靠那一句话。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约瑟是尊神为大，所以他处处地方有神与他同在，他就能够处处时时都能够得胜。为什么约瑟能得胜？他有属灵的智慧，他里边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要能够做到在百般试炼中能有大喜乐，就是去求那位厚赐于众人又不测之人的神，给我们属灵属天的聪明智慧，来识别这一切
各种各样的试炼给他，
不是去祷告求神改变这个被迫的环境、苦难的环境或者压迫人的人，不是神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苦难。
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要在百般试炼中都要有大喜乐。
那么我们最后，刚才已经蔡老师已经帮我们把彼得书的那个经过试炼以后到底福分已经给我们念出来了啊，刚才有个把念彼得书的时候啊已经念出来了。那么格林德书呢当中就讲到的是要有属灵的智慧来解释属灵的事情啊，那看透了了，我们就能够才能做得到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感谢神，我们不能够再多说这个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好吧？对，看对不住啊，对不住，我们就是打乱了一些次序了啊。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就是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我们在神里边蒙的福啊，忍受试探啊，注意这个地方试探，事实上就是 trial。你去看那个两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都是用 trial， 不用 temptation 的啊。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注意啊，不能忘了得到生命的冠冕呐、啊。在启示录里头第二章是讲。是给那至死忠心的人有生命的冠冕。感谢神啊，在这里当我们经过神的试炼以后，我们胜过了啊，造就我们比金还要宝贵的啊磨练领导我们，使我们改变，生命改变啊，成长水路的得一次，最后是蒙福的，好吧？我们做一个短短祷告。哦，阿爸父啊，你的话语实在对我们帮助，因为我们在各样苦难中、各样逼迫中、各样冤屈中，神啊，我们是为你的名、为你的义受逼迫，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罪受。主啊，神啊，当我们为神的名、为神的荣耀、为义受逼迫的时候，神啊，你会加我们力量，让我们是蒙福在神的面前。神啊，使我们人生的改变，让我们生命成长在你里面来蒙福。主啊，愿你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走前面路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百般试炼中靠你有大喜乐。主啊，我们不配在你面前，求你祝福你自己圣经上的话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